既然你分子构成的这个表面没装进去，可是你在微观下的身体却装进去了。碳大法不但可以改变表面的你，同时也可以改变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你，这样理解对吗？理解是没有错的。我以前讲过这样的话，如果你要没有身人的身体，你就修炼不了，那么也就提高不了。你在其他的空间的身体怎么能谈上改变呢？所以你的修炼是离不开这个人体的，修炼是离不开这个人体，所以必须得是我们人这边在修才能够改变。有的时候你不集中精力早却把它念完了，是因为你的副意识其他方面也在起作用，你偶尔的出现了那也算不上什么。如果你经常出现这个问题，你就等于放弃这一切，把这法给别人，这是不行的。我们也不允许这样修。如何理解爱与执着的不同？它是两个概念。这个爱可以产生执着，啊，这个但是呢，它本身在修炼中呢，能这个造成执着，但是在常人中社会中呢，它还是一个人所不可缺少的因素。人离开了爱，人呢就更会干坏事，魔性大显。所以呢，人还离不开这个爱，离不开情啊。但是作为修炼的人，因为情是限制人的，是给人提供的生存环境中的必要因素，但是却不是给神的，所以你们要跳出来，啊，修去爱感情所产生的执着，啊，就是这个关系。说要如何做到既爱又不执着，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在你修炼的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一下子做到什么都能够放得淡，是吧？把它放得下，不那么执着。所以你现有这个阶段中，你是什么状态，那么你就是什么状态。你不要自己强为的，我心里的本来是爱，爱我的亲人，我就硬想不爱他，你就错了。因为你的境界不是提高上来的，是你自己在人为的在做。如果你这样做了，反而叫人家不理解我们大法，破坏我们的形象。你真正的爱，在你修炼中被消去的时候，将有慈悲出来代替。大家知道，我坐在这里呀，我对每一个人，用你们话讲都是爱护的，其实这是一种慈悲。和你们那种个人感情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想你们自己都能够和我你与你们之间那个爱能找到区别。我有一个问题啊，天台华严净土密宗等都有自己的天国世界，也是佛家各个独立的法门，为什么他们又是释迦牟尼佛所传的原始佛教改良后的大乘佛教中的几个法门呢？其实你问我呀，这话应该这么问。 因为呢，释迦牟尼啊传的法本来就讲了一个在他那个境界中的普遍的合理，而不只是他呢进门的，就是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情况，那只能这样说比较贴切一些，比较准确。我是1994年在广州学习完德法，自己觉得很精进，但近来双盘打坐腿总能往下滑，我知道应找自己的原因，并在这过程中发现了心性上的一些问题，但腿仍是往下滑，心里很困惑，请师父指点。其实这个问题也不只是我们你一个人遇到，好像我们每个人练双盘的都能遇到，是吧？如果你盘得很好的时候，它就不会滑了。怎么办？练。作为练功点的负责人，除了为学员服务外，对学员中出现的一些一些问题，如看老师讲法录像带时交头接耳的说话，集体练功时迟早迟来早退，手脚动影响别人入境等等，该不该提醒他注意？说到这个问题啊，我要引出来我一个想法，我告诉大家，我们中国人呐，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全世界都是文明的礼仪之邦，无论从文明尾声和这个表面上都是非常讲究，在中国周边的国家的文明都是中国人给带去的，从中国学去的。可是你们知道吗，文化大革命以后啊，把它都当作四旧各除了，讲究滚一身泥巴磨一身一手老茧，把那个长了虱子都要说革命虫，人把肮脏作为美好，就这种观念的延续，是吧？现在虽然人们生活条件好了，也比较讲究一些了，可是呢，这个传统的观念却被破灭，所以使你们到了西方社会呀、啊，西方社会的人对你们实在是在这一方面很难容忍。你们不拘小节，不修边幅，邋里邋遢，说话声音很大，不分场合地点，不讲尾声。当然，我们讲了。我们要最大限度的符合禅而修炼，作为修炼的弟子，你们得做得到。本来这不算什么，我不应该讲，可是呢，你们知不知道，由于你们的表现，使一些白人学员在弘法中不敢进来，大家得注意了，这不只是一个行为的问题。真得注意这方面的事情，我倒不是叫你们穿戴讲究怎么时髦，你们要懂得最表面人的文明。所以我告诉你们，大法其实呢，这里面也包含了最低层次的东西，做任何事情能想到别人，我想一切你们也都能做好。有些人经常说某某事请示过老师，老师同意了等等，可是别人又觉得他的做法言行不像修炼人，心性不高怎么办？有很多人呢、啊， 在两个人争论不下的时候，就拿出我的话来说，老师说为他自己的执着来辩护，掩盖他应该去掉的心啊，这很不好。但是反过来讲，我们也不能看到学员他的言谈举止中有不符合大法的，你就说他不是学员修得不好。其实他有很多很多心呢已经去掉了，他比常人不知好了多少，只是他没有去掉的心才能表现出来。那么你看到了，作为修炼人就难以接受。这说明啊，不要从一个表现上来衡量人啊。两方面我都讲了刚才啊，我们周围有些老学员对法很坚定也很精进，可近年来发现脸上发黑老年斑很多，有的身体消瘦，走路也不如以前轻快，练功后不久身体改变很大，这是否正常现象还是心性？我的表面上看上去很老，因此引起常人对大法有误解，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修炼就是复杂，如果你注重这些，那就专门在这些上叫你看到，看你还修不修。那么反过来讲，作为这个人，如果真的出现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真得看看他实质上精不精进，书也在看，法也在，功也在练啊，那么实质上他怎么样？有的人看书啊，好像是一年多了还没看完《转法轮》，可是他总在看啊，功也练得很勤，还叫别人也来练。修炼是严肃的，修炼没有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修炼更严肃的事情，我们得真正能够做到。当有人认为啊，当你觉察到别人的病时，是病吧，就说明你和别人在同一个心性层次了，是病吗？当你观察到别人情况时，就是你这个字写的太简单了。那可不是这么观察的，他非常想念你。临别时他们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我为他们做一件事，那就是广汉的大法弟子问候您，这个谢谢广汉地区的这个学员。我已年迈，近70岁，愿一家人的修一家人愿一人在家修炼，得法一年多，有散盘道能，有散盘道能单盘40分钟，天目也开了，是否会因不参加集体晨练，没有接受风吹日晒寒冷酷暑的考验，就影响圆满？倒不是因为这些，我不是讲了吗，吃苦人身上的这个吃多少苦并不一定代表着什么啊，关键是集体修炼这个环境啊能蒸炼人。人最表面上啊平时接触都是常人社会中不修炼的人，你是被他们熏染还是在大法中被大法弟子们熏染，我想的是这样一个道理。 西藏见到一位，制造一尊巨大的未来佛，心中怦然一动。九九年某月，吴兴练功之后，看老师的讲法，录像带，突然，又一动啊，猛然想起了西藏时的情景，您是否就是未来佛？随你这个话吧，我不能回答，你只能搁在心里了。随你创造了宇宙，是法还是神？为什么我们总是听说什么什么神创造了宇宙，而少听到佛或道创造了宇宙？本来呢，你对法呀，你应该多看，但是呢，这话呢，也引起了我一个想法。很多人呢，可能都听说这个西方宗教中讲的，他们的天主创造了世界，啊，也有这个东方的佛教中讲呢，是佛的业力创造了宇宙。他这个业力的概念啊，是只要做什么事就是业力。啊，业果，也造成的结果。而我们在东方的神话当中呢，古老的传说当中呢，还有啊，听说过，这个开天，这叫什么？这个啊，盘古开天地。我们就讲一讲这个盘古开天地，大家可能从故事中听说了，这个盘古啊，他最后呢，这个把身体啊一下子化成了天地啊，山川河流啊，天上的星星，这个不管怎么去讲啊。我告诉大家的，不同的层次，不管你是哪一层次的神，你都不可能知道上面的事。在过去漫长岁月中，早就偏离了法，人们对法根本就不知道，忘记了，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漫长岁，因为为什么忘记了呢？因为呢，现在的这一期文明中的一切生命，不管你多高，都是第九茶产生出来的。在九茶，在这九茶以前，人们就不知道法，到了第九茶的时候更不知道法是什么，只知道不同层次上有不同层次的标准的存在。就是说它原始生命已经几乎是没有，所以就不知道宇宙的由来。那么在不同层次上呢，宇宙在不同层次中发生劫难的时候呢，就是不同天体的劫体，用你们的话讲就是爆炸。一旦爆炸了之后，更高的神不会下来叫最低层的神看见他在创造宇宙，是吧？那么在这一层中，将 有新的神诞生，我讲了不同层次中都可以产生生命，在这一层次中诞生一个神，他必须得具备一个能力，开天辟地啊，创造这一层的宇宙，而更高宇宙有没有他根本就一无所知啊。这个我刚才讲的其实是一个道理，就是说呢，不同层次的佛道神他都有能力在他以所在层次或他以下创造宇宙中的一切，但是是他的凡为，他就认为自己造了世界，就是指啊比较原始的这个如果一个神呢、啊、造了更大的宇宙，然后呢有一个神在后来已经造成这个宇宙中某一时期诞生了，又经过漫长的岁月，在他诞生的这个境界中，这个小的境界中宇宙出了问题了，被更高层次的呢我给它解体掉，就会出现爆炸，那么他再去重新建立起来，那么他又在最小的层次，他觉得他建立了宇宙，他不知道宇宙有多大，那么在他更小的层次中呢，也会有这种事情出现，比他更小更小的层次中还会有这种层次的出现。我刚才讲的话你们听懂了没？我在转法文有那么一讲中讲过不同的神创造到不同特性的宇宙那一篇，你们不是很多人有疑惑吗？就是我刚才讲的这样一个情况，宇宙太庞大了，不同层次发生的变化都是极其广阔不可思议，任何事物都包含了正与反，是指在所有层次还是某些层次。即使你问我这话，你也不知道你所指的所有是层次有多大，你指的这个不同层次有多大，在你的概念中根本就没有，我用人的语言也跟你说不清，但是我概括的就是那样讲了，你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行了啊。古希腊的神话中众神，或中国神话中的众神，是想象还是确实存在过史前某一时期的？好，我告诉大家，由于现在社会人们越来越在现有的科学带动下越来越钻到现实中来，而这个现实却是假现实，而真正宇宙伟大真相却越来越被这个假现实所掩盖蒙蔽，是因为人自己造成的，是自己越来越相信这个表面。有很多古老的神话都是真实的，人们就把它当作是人编出来的故事。我们今天法轮大法的传出，将来还会有更轰轰烈烈的事出现，因为法会到人间中来，人不相信的一切都会出现，会震惊的人目瞪口呆。可是呢，不管这 多大的强烈的反响，延续多长时间，再过百年以后人们就会把它当作故事，再过多少年以后人们同样会把它当作人编出来的东西。人就是这么低能。耶稣的出现现在有人不是否定吗？是人编出来的。东方的释迦牟尼的出现现在不也有人说是编出来的吗？您讲法已经两小时，跟我休息了，好，休息十分钟，大家方便方便。自己却不知道，所以有时临睡前对自己说要守住心性，这也成了执着。其实我告诉大家啊，修炼呢并不是这个睡觉啊并不能够代表修炼。你在梦中所碰到的一切事情啊，只不过是师父在看看你在这方面的心性还扎不扎实。就是这样，要想我们自己扎扎实实的提高啊，就坐在法上下功夫，多看书啊。有些梦啊，你想不起来就想不起来，多管。父母已修佛多年，在北京有一师父，我似乎觉得他们是迷在师父最近写的两篇经文中的人。我想问师父，我该如何做才能使他们修正法？给他我写经文看看，只能这样做，谁也代表不了别人的，我们只能够劝善，不能够强化别人，不能强化人家。人想得什么是自己的事情，强化的逼着他呢也不算，逼着他做什么都不能算数，是他自己做自己修才算数。弟子想请教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本来物质条件还不错，却刻意生活很严苛，这是不是一种执着？可能中国人有那么一段苦日子，大家穷怕，可能变得对这个过这个就是，你说是简朴吧，也可以说是，但是有一些过就不好了，正常的生活。简朴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什么事情要过了就是坏事，对吧？我做出了修炼的人，我该更不应该存有什么固有的那个念头。简朴是没有错的，但是一过了那就是错。我拿俄罗斯学员对您的敬意，谢谢俄罗斯学员。在中国修炼和到欧洲出差，是否是您的同一法身在看护照学员？同一法身和不同一法身还有区别啊？我告诉你，他们都是我同一智慧，根本就没有分辨的。其实就是我啊，我怎么想他怎么想。对学员的对学员本人的了解和对法掌握程度相合，哎呀，你怎么用人的想法去对这个大法的掌握程度是否相同，你怎么能用人的思想去想这些事儿呢？ 因为是所得修，判断能力有限，能否以是否符合大法来分析所听到的和遇到的每一件事的性质，以便严格遵守不二法的。如果你能够听到什么看到什么啊，在不同的空间当中啊，你就遵照大法去做啊，你分辨不清了就遵照法做啊，这些东西只要有法在，什么都能不能干扰你。那么理解正法是宇宙偏移了，你用法来纠正它，还是不同层次的法偏移了，你纠正不同层次的法，理解偏了。我想大家都听懂了，我讲这个我已经多次讲过了，是整个宇宙的生命在漫长的岁月中都偏移了法。荷兰大法弟子向你问好，谢谢大家。您在在法轮第九讲中说，有弟子看到您的身体以不同层次您的公身在讲话，请问什么是真体，什么是公身？这是有区别的啊。真体呢，因为人这的一切呢，在神的眼里他认为是不实，所以呢在佛的身体，神的身体才是真实的，所以呢就把那个那一层身体或者更高的叫做身体。这个公身呢就是我自己独有的，在这个宇宙中任何生命都不存在，是我庞大的身可以同时构成我的生命，我的形象。练功时老是有老师的声音在说话，说的说的是老师写在书上的东西，这样影响练功吗？如果讲的是法，法里面的，那就没有什么，那是一种你的功能方式的体现，是你自己功能的体现。如果不是法里面的东西，那就是有干扰。教孩子练功，除了跟他们讲要做好人以外，还要读经给他们听吗？你告诉他做好人，那么只不过是做好人了，这法才能够使人回生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他们是否要练全五套功法？小孩根据小孩的情况，小孩能练多少就练多少，那不能练再长大了一点练也没有关系，孩子就是孩子。教孩子们练功，孩子们的父母反对怎么办？这些具体事情你都不要跟我讲，因为呢他反对了那也没有办法，强烈反对不让孩子练，那你也不能说了算了，孩子也没有办法，他也不可能练。如果真的是有缘的，我想这种事情呢就不会出现，也可能会开始会出现干扰，当明白了也可能这些都会解决。但是我们大多数啊，这个有缘的小孩呢都是父母练啊，父母有缘得法，也有小孩有缘而父母不练的，这个情况也很复杂啊。根据情况做，怎么样能做得好，做得好就怎么样做。维卡弟子向您问好， 谢谢大家。给孩子讲大法，有关法理时，用孩子能听得懂的话去解释，是否妥当？我想这没有问题吧，因为你是修炼人呢，你不会把它解释偏的，是吧？你用道理给孩子解释，我想没有问题。我感到我有过过关的事发生，而我却失责，我想再重新修炼。请问师父，我可以允许重新发誓吗？开始。刚才也有个学员问我，我还能修炼吗？就是说呢，他可能有做的不好的地方，觉得有做不够弟子标准的地方。我做过了之后，我还能修炼，能不能修炼呢？那全看你了。你已经闻到法，得到法，当然你没做好，你没过去那关，那是损失是很大。那你可以重新来呀，静下心来，横下心来，应该说，重新开始。既然你已经有决心于在发大法中修炼了，你已经觉悟了以前做错了，你为什么不横下那条心来重新开始点上呢？只要你一动心想这样做，你不用跟我讲，也不用跟别人去讲，你只管去修炼，我看也就行。其实我们哪个人修炼的开始呢，还不是因为他想修炼才这样，但是你不能够机会一时再时，错事一错再错，老是错，修炼是严肃的，将来恐怕你没有这样的机会再走进这个法。如果再错下去，既然你已经有机会走进它，那你就别再失去了。昨天您讲第三件注意的问题是关于男女关系，弟子想明确您指的是否是未婚同居弟子。弟子想结婚证书只是常人社会中的一张纸，结婚只是一个形式，许多在北美的弟子未婚同居，甚至已经有了小孩，组织了美满的家庭。您认为弟子们是否应该补办一下结婚证书？应该，因为我告诉你是最大限度符合十二支修炼。咱们讲啊，咱们换句话讲，过去呢人结婚呢，在中国叫天地承认的，所以叫拜天地，要得到父母承认的要拜父母，在西方社会要得到他们的祖和神承认的，所以要上教堂向主发誓，主来神来做你们的证婚，证实你们的结合。你们没有这些了啊，甚至于连常人的什么形式也不履行了，两个人凑到一起没有任何约束，那想不干了再换一个，这不行。那么这点道理我还不懂吗？在西方社会里啊，这个性开放造成的我们这个东方来的人呢，我看更厉害，你们得注意这些事情。我们说人不好了，我们今天在修啊，在修炼，我们做的还不如常人，那还不是个问题吗？当然我们已经啊，说心里头讲，我们已经结婚了，有孩子，我们也不可能分开了，但是我们没有离婚的手续。我想呢，你有你的这样一个想法呢，就是能够做到，我说也不错，但是呢为什么不去办一下手续呢？叫最起码叫常人社会认为你们是合法夫妻，我想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在这些问题上太随便了。不多讲这个问题。 安山大，但是我们以前的啊，大家不管怎么样，过去了啊，就让它过去吧，重新做好。安山大法弟子很想念你，向你问好，谢谢大家。如何分别元神离体时看到的另外空间的情景与开工开悟后看到的情景，这个我已经讲过了，大家知道为何不可见那篇经文我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为何不得见呢？啊，既见有所不清，就是你能看见的也不是那么清楚。即使如果是清楚的，也是局部的，局部会像神那样开放的，什么都是，什么都看得清。那电影一样，它也在迷中，但也有特殊情况的啊，因为我在普遍的讲。我不愿家里人的强烈劝阻冒招，不顾家里人的强烈劝阻冒招30年不遇的各大暴风雪去参加法会，结果车在路上坏了，家里人为我担惊受怕，对我的冒险行动很不理解，是我错了还是魔的干扰？任何事情呢，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公式，我们都按照这个公式去做。修炼每个人遇到的情况都是复杂的，可能这个原因，可能那个原因。你比如说啊，我们有的人事情这么重要，那么碰到了困难，遇到了阻碍，那么也有的人呢，可能你去虽然是件好事，可能路上说不定会遇到车祸，要避免这一难，也可能虽然是法会好事，也暂时阻碍你不让你去。所以修炼是极其复杂的，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也许你的车坏避免了你在前面几公里